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以下这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淡化中国的贸易让步，中国在11月的零售额增长率跌至15年来最低水平。美国国防部说美国维护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五角大楼预计在2020年掌握抵御中俄高超音速武器威胁的能力。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星期一在北京被逮捕之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三证实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对此多位的美国国会议员说这个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动。
Clearly in retaliation. I mean, that's how they operate. I mean, it's unfortunate that they've escalated.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说这个显然是报复行动，这个就是他们运作的方式。好不幸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将事态升高，这个是并不令人意外。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四淡化了中国发生的积极信号，称中国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束贸易不公平的做法。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贸易谈判并不是单单是包括市场准入，中国还需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盗窃。纳瓦罗说，中国有间谍活动亦是国家指导下的投资，如果美国失去技术基础，美国将会是不成为一个国家。纳瓦罗表示，中国发出的积极姿态包括恢复购买大豆，亦是报道当中所讲的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不应该转移公众对正在进行当中的闭门谈判的注意力。纳瓦罗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必须要做出是坚守阵地，坚持强硬立场，以及是专注于目标。对国家、对这个世界以及对中国而言，真正的目标是完成结构性改革，结束所有的这些破坏全球经济的做法。美国农业部在星期四表示，中国已经开始恢复购买美国大豆，购买规模大约是113万吨，这个是美中两国元首在12月初宣布休战90日以来中国首次重大农业采购。纳瓦罗表示，中国如果不购买大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并且引发骚乱。中国消耗了全球50%的猪肉，需要大量的大豆作为猪饲料。中国是美国大豆最大的买家，2017年进口额是超过120亿美元。中国在出口面临着美国贸易战带来的压力，国内需求疲软的时候，11月份工业生产以及零售额的增长率是下降。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11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8.1%， 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1月份的工业产出同比增长了 5.4%， 是3年以来的最小幅度的增长。分析人士原先预测11月份工业生产会维持在10月份的 5.9% 的增长率，还预测零售额是增长率比10月份增长是少，会达到 8.8%。 中国11月的进出口亦都低于预期。中国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接连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增加开支、鼓励银行增加信贷，以及是减少公司税。而与此同时，高盛公司的分析人士就说，美中两国在明年3月1号之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继续加征关税看来是难以避免。而一些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单止是与美国的贸易战，即使是美中达成协议，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家庭负债增加以及是房地产市场降温等因素，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还会继续放缓。美国对中国高级将领的声明表示关注，并且表明美国将会维护在南中国海以及其他国际水域自行飞行的航行权利。负责南亚以及东南亚事务的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菲尔特表示，美国不会进入中国水域，但是美国会进入包括南中国海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国际水域，行使在国际法之下的权利。 中国如果要威胁根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航行的船只，这样就会使到紧张关系升级。菲尔特这番的回应是针对环球时报最近发布的一篇报道，其中援引中国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院长被认为是鹰派人物的解放军空军大教戴旭的讲话。如果美国军队再次进入中国水域，这样应该是派出两艘中国军舰，一艘是阻截它，一艘是撞沉它。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将会在未来的七到八年里面是拥有抵御高超音速武器威胁的能力。之前五国大楼官员说，美国目前还未有十分的把握防御中国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国防部主管发研发亦是军事工程的副部长格里芬星期四在会见媒体的时候被问到，国防部距离掌握防御超音速武器可行的能力还有几远，需不需要几年，他的回答就是说是几年，不是几个月，亦都不是几十年。格里芬还说，美国将会在2020年代中期拥有能发挥作用的高超音速武器的防御能力。而在同一场合和媒体见面的国防部长沙立汉就补充说，格里芬的预测是对的，国防部正在接近制定一个相关的具体研发项目，并且设定完成日期，好让国防承包商采取行动安排研发的工作。美国海军宣布，一个第五代战机 F-35C 飞行队已经完成了获得航母舰载安全飞行证书的最后一项的测试，是美国海军明年宣布 F-35C 飞行队取得初始作战资质之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印太司令部星期四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表示，第147飞行队星期三在太平洋上边执行任务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边完成了这项任务。这份新闻稿说，目前海军预计在2019年2月底之前宣布 F-35C 飞行队取得初始作战资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高级官员对中国发出新的警告，说中国对美国构成的长期威胁比俄罗斯更加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官员说，中国人越来越多地针对美国在网络空间的流动，并且利用一些海外华人窃取机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助理主任比尔普里斯塔普星期三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表示，这些是国家目前面临的最严重的反情报的威胁。他又说，他们需要更广泛的回应。他警告美国，迄今采取的行动还是不够，悬而未决的不单是美国的未来，而是世界的未来。美国司法部官员说，自从2011年到2018年，超过 90% 的国家间谍案件涉及中国，中国的行动速度正是加快。剧本很简单，掠夺、复制和取代。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麦斯对议员说，掠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复制美国公司的技术，然后在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上面取代美国公司。普里斯塔普和德麦尔并非第一个，亦都不是最高级的警告中国构成威胁的美国官员。今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警告说，对美国来说，北京有条不紊的做法，再加上他在网络空间的实力，比俄罗斯干预选举的行为更加危险。中国受益于相对稳定的美中关系和国际体系，这种关系更容易预测，争议亦都更少，科茨当时这样表示。但就在美国发出最新警告之际，美国正是陷入和北京的贸易争端，中国一名重要通讯主管被拘留这件事引发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目前正是取保候审，他可能被引渡到美国，罪名是涉嫌欺诈，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中国要求释放孟晚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对路透社说，如果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或者能够帮助他和北京达成贸易协议，他将会考虑进行干预。在星期三举行的参议院司法听证会上面，当被问及特朗普的言论是否会损害司法部执法， 德马斯坚称这些不会对司法部的行动产生影响。他说他们在司法部的工作是执法，他们不做贸易，当他们提起诉讼，他们不是贸易的工具。无论华为案和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如何，美国安全和情报官员都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只是会继续增长。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克雷布斯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们的经济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交叉系统结构上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的对手来说，这是一个由相互关联的目标构成的巨大的网络。北京机会主义的最新受害者之一似乎是万豪酒店。万豪的数据库包括个人和财务信息以及护照号码在9月被黑客入侵。美国新闻媒体援引政府消息报道说，这次入侵带有中国情报的特征而不是犯罪活动的特征。据报道说，黑客被怀疑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因为他们采用的方法和中国在这个之前的入侵相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并且依法打击他。这位发言人又表示，如果提供证据，中国官员将会跟进调查。但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不单是限于网络黑客攻击和入侵。有关官员表示，北京方面亦都在利用中国侨民，譬如科技工作者和学生，瞄准美国的公司、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联邦调查局的普里斯塔普谈及这些美籍华人的时候说，他们认为这些只是他们权力的延伸。他又说，他认为有些人知识水平不够，完全并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来到达成政府的目标，而其他人无论是通过直接的亦或是其他温和的施压，都知道他们有义务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继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星期一在北京被逮捕之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星期三证实有第二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捕。对此，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说，这个是中国政府的报复行为。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显然是报复行动，这个就是他们运作的方式。好不幸，他们用这种方式将事态升高，但是这个并不令人意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科克说，他是从媒体上得知消息，他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是中国的做法似是在报复加拿大。从外面来看，这个好像是以牙还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两名加拿大人被拘押的事件的时候，回应说，中国是依法依规对两名加拿大人是采取行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加拿大公民迈克尔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2018年12月10号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不过美国国会议员并不相信中国政府的讲法。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沙希恩说，这个显然是报复。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报道上提到的中国政府逮捕他们的理由，在他看来不是真正的理由，比较似是报复行动。鲁比奥参议员提到，他对目前正在中国工作居住的美国公民感到担忧，但他相信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知道那里是专制的政权，对政府没有问责的制度。在华为副董事长被加拿大逮捕之后，加拿大公民遭到中国政府逮捕，这个只是凸显了中国政府问题严重。鲁比奥认为，加拿大政府现在应该要考虑对到中国旅游是发布旅游的警告。他说，如果美国公民受到影响的话，美国可能也要考虑发布旅游警告。他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这件事将会一览无遗地是告诉美国的民众知道，现在我们正在跟什么人在打交道。沙希恩议员亦都话，佢希望事情唔会演变到咁样，但系佢话呢个系一个专制嘅政府，佢唔需要回答任何人嘅质问。之前亦都睇过中国政府曾经采取一啲唔符合国际法嘅行动。此前曾经有消息话，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向美国公民发出新嘅旅游警告，不过目前美国政府仲未进行任何宣布。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应说，据他所知，美国政府未有对新的旅行警告作出任何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为该公司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欺诈行为，被加拿大据美国的要求而逮捕之后，国际间对华为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有关的产品的安全性问题是格外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一篇报道说，华为在台湾市场上面仍然十分活跃，不单只有旗舰店，华为产品在民间使用仍然相当普遍，与解放军以及中国公安部有密切关系。中国国企中国移动是它最大股东的华为可能是藏在台湾的特洛伊木马，亦都成为台湾的国安漏洞。对此，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他说，台湾政府已经讲明政府部门禁止使用华为设备，至于民间部分就必须自己考量风险。韩瑜伯星期三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座谈会之后，针对孟晚舟以及华为风波受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基本立场就是
But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e US position vis-a-vis Huawei is in essence what America is saying as a subtext of all of this is
从网络观点来看，如果你使用华为设备，就不要指望他们和你有所往来，譬如技术上的合作。如果在你的国家有华为网络设备，如果美国的东西必须通过你，美国就会退出。韩瑜伯举英国的例子表示，英国基于国安风险亦都会希望盟友不要使用华为的设备。他又说，即使原来英国电信已经决定采购华为的设备，亦都因为美国的压力被迫全部取消，银行就必须吸收损失，台湾亦都会面临同样的压力。如果要跟美国合作，就不能够使用华为的产品。如果你要跟美国互动，就不能够有这些东西在你的系统里面，否则美国不会跟你交往。至于民间对华为产品的使用是否有风险以及如何管理，韩瑜伯说他并不认为以政府力量来禁止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政府可以做的就是教育和告知人民华为产品不安全，使用上有风险，给人民自己做决定。从国家的层次来讲亦都是一样，美国要台湾知道华为的设备有安全的风险，一旦使用将会为美台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台湾必须自己做决定。孟晚舟虽然已经在星期二交保获释，不过事件的效应持续扩大，很多美加两国的跨国企业高管对于去到中国旅行的人身安全感到担忧。加拿大和中国政府证实，两名加拿大公民被中国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中国市场研究集团执行总监雷小山在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之后，就在个人推特上面提到，同台湾有军售业务的美国企业主管可能成为中国报复的对象。他在推文之中说，为什么那些人说美国售台武器是和平性质，而华为据称的对伊朗销售电信设备就是军事性质呢？对此，会员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以及雷神等美国武器制造商的美台商会会长韩瑜伯对美国之音说，他没办法评论这些企业主管是否对于去到中国旅行有所担忧，不过美台商会成员经常为业务去到中国旅行，即使多年前中国政府曾经扬言要报复出售武器给台湾的美国国防合同商，这些公司主管仍然继续往返中国，并没有受到影响。日经亚洲评论星期二报道说，一些美国公司主管对于中国可能为孟晚舟被捕这件事采取报复作为感到担忧。香港安全顾问公司 A2 全球风险主管布雷迪艾伦说，很多美国客户已经取消去到中国的旅行。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和国立台湾图书馆在谷歌地图上的名称被修改之后加入了中国字样，台湾国防部提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台湾国防部13号一早发布消息说，经国防部表达严正抗议后，谷歌公司已经于当日上午将谷歌地图此前显示的一处中国民国国防部名称更正为中华民国国防部。台湾国防部12号晚话，针对谷歌地图将台湾国防部博爱营区误植标示为中国民国国防部一事，该单位已经表达严正抗议，并通过申请修改机制请谷歌公司立即更正以正视听。台湾国防部总部2014年从仁爱园区旧址搬迁到台北大直博爱园区。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谷歌公司12号回应说， 地图服务的资料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其中包括第三方提供者、公开资讯、使用者的贡献等，这些资料来源都可能偶然出现未尽完善的地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13号在记者会上说，台湾政府各部门有一个共识，针对各部会自己所属网域，如果有被误植或者不当名称，各部会自行与谷歌联系。不过李宪章表示，不能够确定谷歌地图上台湾机构误植名称现象是否系统性的。他说，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讯，我没有办法给您很明确的答案，到底是不是系统性。因为不过目前因为是陆陆续续，
李宪章话冇办法话俾大家知是否系统性，因为谷歌目前陆陆续续过去一两年嚟有一啲个案，佢谂目前仲系以个案嘅情况比较有可能。如果系佢哋系统嘅问题，谷歌都会非常嘅配合。经过佢哋提出相关请求之后，佢哋都好快处理。李宪章仲感谢台湾国防部喺呢次证明事件中明快的处理，以及谷歌方面迅速明确的配合。而同时谷歌地图上的国立台湾图书馆近日亦遭改名为中国台北图书馆。经台图馆方与民众向谷歌地图申诉表达不满之后，谷歌在12号下午将该馆名称重新更正为国立台湾图书馆。台湾自由时报引述国立台湾图书馆馆长郑来祥的话表示，为何在谷歌地图被更名中国台北图书馆，台图方面亦不了解。郑来祥说，不知道这个究竟是黑客所为，还是有民众假冒名义致函谷歌地图要求更名。国立台湾图书馆前身是日治时代的台湾总督府图书馆，1914年筹建，1915年正式对外开放，而战后先后改名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图书馆、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并于1973年再更名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2013年台湾行政院下令将它改名为现在的国立台湾图书馆。图书馆藏有台湾历史和台湾学的重要历史资料，而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台湾单位名称中的国立字样在谷歌地图上被改成中国台湾。2018年9月，国立台北大学台北校区在谷歌地图上显示为中国台湾台北大学台北校区。谷歌公司在收到修改建议之后，将该校名称修正回原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从台北发来报道。
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授予了目前被关押在俄罗斯监狱当中的乌克兰导演申佐夫。申佐夫曾经绝食抗争五个月，要求俄罗斯释放政治犯。他获奖能够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被普京当局大量关押的政治犯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法国斯特拉斯普的欧洲议会星期三举行了2018年萨哈罗夫人权奖颁奖典礼。今年的获奖者是乌克兰电影导演、制片人和活动人士申佐夫。身在俄罗斯监狱之中的申佐夫本人没办法前往法国，他的律师以及表姐带领了这项大奖。在颁奖仪式上面，欧洲议会主席塔亚尼将萨哈罗夫奖证书放了在摆在欧洲议会大厅之中的一张空凳上面。塔亚尼说，申佐夫不顾自己生命所采取的抗争行动展示了决心和勇气，他已经成为争取在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方政治反获释行动的象征。申佐夫获奖显示欧洲议会和他站在一起，以及支持申佐夫的要求。来自乌克兰的申佐夫的表姐卡普兰宣读了申佐夫的一封信。卡普兰本人在发言之中说，嫁在克里米亚的申佐夫是乌克兰的俄语系居民。申佐夫拍摄电影，亦都积极参与了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活动。卡普兰说，俄军占领克里米亚之后，申佐夫曾经为被围困在军营之中的乌克兰士兵送水和食品，并且帮助一些乌克兰军人撤离转移，但是俄罗斯随后将他政治迫害机器带到了克里米亚。俄罗斯的打击恐怖和极端主义的机构进驻了当地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为了晋升不惜捏造罪名，制造了申佐夫这个案件。
卡普兰又说，当新佐夫十岁的女在场的时候，俄罗斯武装人员闯入新佐夫的屋企里面搜查，并且将她逮捕。第一次搜查由于找不到证据，没多久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搜查，但俄罗斯武装人员事先已经将手枪和燃烧瓶放在了新佐夫的住宅之中作为定罪的证据。新佐夫和其他同事被捕的人士都受到了酷刑折磨。卡普兰又说，为了报复不屈服的新佐夫，俄罗斯先是将新佐夫关押在尼乌克兰大约有9000公里远的位于亚洲亚富特地区的一所监狱当中，这样使到新佐夫的乌克兰家人探视他非常困难。后来由于俄罗斯活动团体暴动小猫在监狱外面举行示威，并且要求释放新佐夫，俄罗斯当局又将新佐夫转移到了北极圈内亚马尔地区名叫白熊的集中营当中。因为严寒闻名的亚富特的冬季最低气温有时能够达到零下70几的摄氏度，白熊集中营是世界上最北的监狱。卡普兰又说，在经过145日的绝食之后，新佐夫的肾脏、肝脏等器官曾经一度缺氧，这些器官遭受到破坏。新佐夫在5月份宣布绝食，要求释放被俄罗斯关押的所有的乌克兰的政治犯。在经过了5个月的绝食之后，监狱当局威胁将会强制对他进食。新佐夫后来结束了绝食行动。俄罗斯申报说，新佐夫的绝食时间超过了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马尔前科117日的绝食纪录。马尔前科后来被强制进食12日之后，因为心脏衰竭去世。卡普兰说，好像新佐夫这样被俄罗斯关押的乌克兰政治犯人数目前已经超过了100人。他期望新佐夫获奖能够转变成为外界施压普京政权的工具，令到被普京当局关押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政治犯都能够获得自由。分析人士说，新佐夫绝食虽然并没有令到普京当局释放任何政治犯，但是他的绝食行动以及获奖不单只能够令到俄罗斯的政治犯问题被关注，更加对其他政治犯带来鼓舞和支持。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同苏联时代相似，很多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虽然自己并没有获奖，但是当他们知道其他人获奖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他们并没有被孤立和忘记。伊克洛夫又说，今日的克里姆林宫和过去的苏联当局一样，都不希望被人觉得他们屈服压力释放政治犯。
речь шла о том, что, конечно, может быть, бы выпустили на одного-двух человек больше при тих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называлось тих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伊克洛夫说，虽然通过私下外交或者能够释放一两名政治犯，但这些做不到对其他政治犯或者持不同政见人士道德上的支持，这一点极其重要。对于那些人士来说，他们虽然在社会之中被认为是少数，但他们会觉得他们受到了整个自由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支持。伊克洛夫又说，普京当局现时关押的政治犯人数已经超过了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所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数量。新佐夫绝食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多国际演艺界和社会活动人士都纷纷要求普京当局释放新佐夫。俄罗斯法院今年判处新佐夫20年的徒刑。俄罗斯当局指控他企图在克里米亚制造恐怖事件，炸毁列宁塑像和袭击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地的办公室。被认为是人权领域最高奖项的萨克罗夫奖在1988年设立，第一名获奖者已故的南非领导人曼德拉当时因为被软禁，亦都没办法亲自领奖。中国异人士魏京生和胡佳都是萨克罗夫奖的获得者。12月12日颁奖当日，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亦都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门前示威，他们要求释放新佐夫和其他政治犯。好多活动人士说，12月12号刚刚好是叶利钦时代起草的俄罗斯宪法生效实施25周年。这部宪法强调公民自由，但是在今日普京统治之下的俄罗斯，这些都已经变成了空谈。萨哈罗夫奖在这一日授予政治犯新佐夫，亦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 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李明哲的妻子探监的申请终是获得批准，计划下个星期是到湖南。中国监禁47名的记者，半数是维吾尔人。美国众议院将缅甸反对罗兴亚人的暴行列为种族灭绝。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被中国关押的台湾民主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被获准下个星期赴湖南探监。李静瑜三个月以来探视李明哲的申请反复被拒，这个将会是他九月以来首次探视自己的丈夫。台湾中央社援引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发言人邱垂正的讲话，李静瑜获准在12月17号到18号赴湖南赤山监狱。按照中国大陆狱方今年10月的讲法，李明哲最近被反复移监，李静瑜当日是在计划前往探监时候被长沙台协告知李明哲已经是被移送到河北燕城监狱，但是在10月31号晚又获悉李明哲再次被移监回到是湖南赤山监狱，具体原因不明。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管安路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的交流并不畅顺。
因为这个自从这个2016年5/20之后呢，大陆这个海协会方面哦，对于这个海协会的目前的这个要求，或者是
管安路表示，自从2016年5月20号，亦即系蔡英文就职总统日，大陆海协会方面对于海基会的要求或者是去函都没有正式地跟他们是回复，事务性的交流还是有继续，但是正式的公文的来往到目前海协会方面都是未有作回复。李明哲去年3月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的时候被逮捕，并且在11月28号被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以5年徒刑。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每年统计被捕记者人数，在该个组织星期四公布的年度报告当中，吐尔逊的名字列在其中。这个倡导组织者截至这个月初，中国当局是总共拘捕了47名的新闻工作者，其中32人被控反国家罪，10人是还未被指控或者是判刑。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库显示，这47个人当中有一半是维吾尔人，今年被拘押的11名新闻工作者当中有9个人是维吾尔人。该委员会表示，这个趋势反映了中国对新疆地区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新一轮的迫害。最新被列入这个名单的是中国自由摄影师卢港，他在11月5号在新疆是失联。一日之前，他的妻子徐小丽在网上发布消息说，黑十警方已经告知亲属卢港被正式逮捕，当局未有透露他的被控的罪名以及是被关押的地点。卢港目前未有被获准与律师会面。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表示，世界范围内今年至少有251名的新闻工作者是被监禁，中国是继土耳其之后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第二多的国家。美国众议院在星期四以394票对1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缅甸政府对罗兴亚这个穆斯林少数民族采取的军事行动是种族灭绝。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表示，缅甸军方进行了种族灭绝意图的大规模杀戮以及是轮奸，并且首次明确地呼吁以种族灭绝罪是指控缅甸官员。 缅甸军方否认了先前的种族灭绝指控，坚称他的行动是反恐行动的一部分。缅甸军方的这些暴行促使到联合国以及一些政治以及人权领袖对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民主进程提出质疑。由美国以及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共同组成的缅甸特别工作组对种族灭绝的认定表示赞赏。他们表示美国众议院已正式是采纳这个立场，即是缅甸政府的对罗兴亚人是实施的大规模暴力以及是流离失所的政策构成了种族灭绝。这个令到美国更加接近在国际社会向这个问题上面逐渐形成的共识。美国正在重新考虑他们在联合国非洲维护行动当中的作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以及是国防部长马蒂斯希望将美国军队以及资源是置于其他的地方。博尔顿星期四在概述了政府对非洲的新政策的时候，宣布美国将不再支持非生产性、不成功以及是不负责任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他在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政策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次演讲当中表示，一些国家派遣简陋装备的士兵，他们不能够在战场上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美国不会为这些这样的国家提供大量资金的行动提供合法性。俄罗斯妇女布蒂娜在华盛顿承认替克里姆林宫担当是充任特工之后，目前关押在美国监狱里面。检察官表示，布蒂娜密谋与美国强大的枪械权利组织全国步枪协会建立联系，并且企图渗透共和党的圈子，将信息传回莫斯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等九名人士被控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罪等罪名，案件经过18日审讯，星期五暂时告一段落，法官宣布将会在明年4月9号裁决。戴耀廷日前亲自是站在被告栏作结案陈词，他开宗明义说，本案是追求公义的公民抗命，关乎香港法治，如果各被告真是有罪，他们的罪名就是在香港艰难的时刻仍然敢于去散播希望。他又说不害怕入狱，他在案件审结之后重申会继续干犯散播希望的罪。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9月底，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的占领中环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津、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的李永达在内的九名占中人士，去年三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谋作出公众妨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妨扰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的罪名，最高可被判入狱7年。案件11月19号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经过18日的审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聆讯星期五，即是12月14号暂时告一段落。法官表示需要时间消化大量的资料和理据，宣布押后至到明年4月9号裁决。首被告戴耀廷星期三，即是12月12号让他的律师团队退出，亲自站在被告栏作结案陈词。他开宗明义表示，本案是追求公义的公民抗命，目的并不是要妨扰公众，而是要唤起公众关注社会的不公义，并且赢取人们认同社会运动的目标。戴耀廷表示，这个是一宗关乎一群深爱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他们相信只有透过引入真普选才能够开启化解香港深层次矛盾之门。他又表示，2014年8月31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香港特首产生办法的决定，对普选特首的产生办法设下了具体和严厉的规定。戴耀廷强调，这些香港人进行公民抗命是要唤起香港社会和世界的关注，中国政府 不公义咁样违背咗宪法嘅承诺，亦都破坏咗佢嘅宪法责任，冇给予香港人有真普选。公民抗命系为咗维护所有香港人嘅宪法权利，亦都系为咗要香港嘅主权国履行承诺，是为了争取香港宪制进行根本改革，并且为了香港的未来带来更加多的公义。戴耀廷又表示，这宗案件是关乎和平示威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他说在宣布占中当日，即是2014年9月28号分域码头街和下角道的示威者是被邀请到示威区，示威者不会反抗，只是坐在马路等候警察拘捕，希望占领程度是合乎比例，相信造成的阻碍是合理的。戴耀廷认为，如果警方没有封锁通往示威区的道路，这些道路就不会被占领，警方亦都没有需要施放催泪弹。戴耀廷说，在警方发放87枚催泪弹和使用过度武力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警方必须为示威区域外造成的阻碍和之后发生的事负上责任。戴耀廷表示，归根究底，这个是一宗关乎香港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案件，如果各被告真是有罪，他们的罪名就是在香港艰难的时刻仍然敢于去散播希望，他说不惧怕入狱，亦都不羞愧。案件星期五，即是12月14号上午审结之后，九名被告在法庭外会见记者。陈建文表示，希望这次审讯令到更加多人明白，一个和平的示威其实是基本法保护的基本公民权利，香港政府有责任提供协助，让市民进行这一类的活动。
一些不合理的干预，譬如好像在2014年9月28号封了去天美道的天桥，又或者施放催泪弹，其实这样的做法是令到市民没办法可以和平集会，在天美道里面发生，其实这个是政府的责任来的。我们希望市民能够了解这件事情。
陈建文感谢法庭给予充分的时间，让辩方律师和证人在庭上解说他们的理念和想法。他重申很多证据都显示占领是市民的自发行动。陈建文强调，各被告到现在仍然支持公民抗命、非暴力抗争，希望市民明白这种精神，继续为争取香港的民主付出努力。
好多的證據都顯示呢，其實這個是一個自發的佔領來的，市民走上街頭呢，其實他們要保護香港的基本的自由，爭取普選，他們都對於使用這個催淚彈是表示不滿的。市民既然是自發的話呢，對於他們來說呢，其實響應學生或者三子的號召呢，其實是次要的，更加重要是他们自己觉得命运自主，他们为自己做决定的。那我很相信呢，在这几个礼拜的作工里面呢，大家已经见得到这种的精神出来的。
戴耀廷表示，由2013年提出公民抗命到本案判决的时候，已经是2019年4月，经历了六年的长时间。他相信他和各个被告都不会放弃，仍然继续坚持用和平的方法去争取香港的民主。他又说会继续干犯散播希望的罪。
我自己呢，我不能够代表其他人，就仍然是抱有希望的，亦都仍然会继续去犯这个罪呢，就是去散播希望的，希望大家跟我一样继续对香港的未来有希望。
年过70的朱耀明牧师表示，虽然他年纪大，但是如果戴耀廷和陈建文要继续去犯散播希望的罪，他一定会在其中，不会放弃。朱耀明又说，在审讯的四个星期当中感受好深，好像将历史重温一次。
重温一次历史是使到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因为有这么多人 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号召，不是为一群人的号召，是能够真正觉醒到自己要决定，自己要走出来争取应有的权利。这个整个审讯的过程里面，这一点是让我觉得真的很可贵。我们希望是人人都不要放弃，虽然我们面对前面的道路呢，种种的行为，政府种种的行为都使人很失望，但我们不能够失，对自己不能够失望。
朱耀明强调，对香港的未来仍然要和平、非暴力，以公民抗命的方式继续对一些不合理、不公义的法规抗争下去。前学联常委钟耀华表示，真正的审讯其实不是在法庭里面，而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和每一个市民的日常生活里面，在市民的实践和生命当中，去做出对雨伞运动的审讯。钟耀华认为，法庭的审讯其实不能够捕捉到上街抗争的市民在九二八当日开始参与雨伞运动的心情。
他捕不捕捉到你的血汗、你的流血、你的汗水、你的眼泪？他捕不捕捉到在这么长的运动里面，大家怎样去互相砥砺，去互相去支持？你的营隔离个营的人，你成为了你的朋友，你的将营，他们的故事，你的故事，你怎样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里面花时间走到运动的现场，怎样冒住生活的重担和压力，他都继续觉得要参与运动。
钟耀华表示，如果市民坚持雨伞运动的感觉，继续在生活当中，在自己的范围以内做到的事情，其实就是判决这个运动无罪。本案主控官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星期五回应辩方陈词表示，辩方力陈普选特首是值得争取，这个是关乎示威是不是合理，但是终审法院在杨美云案提及公众防扰案需要考虑示威阻碍程度、地点、时间和目的等所有因素，并不包括示威是不是值得。终审法院亦都在涉及政改的黄之锋案表明，法庭不会评估示威是不是值得，不会有政治取态。控方强调，示威目的本身是不是值得，并不是法庭需要考虑的议题。对于辩方质疑控罪本身带有不稳定性，剥夺市民和平示威自由的权利，梁卓贤重申，控罪合宪，根本不会造成辩方所指的寒蝉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近期是访问了直接参与见证了这场历史性变革的自由派经济学者毛于锡等人。毛于锡先生在访谈当中，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讲起，通过回顾上世纪80年代和1989-1964前后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苦甘追昔，对比当前的形势，分析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甚至世界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毛泽东是1976年死的， 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今年2018年正好是40年。
毛泽东是1976年死的，我们是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了今年2018年刚刚好是40年。所以说改革开放的成功相对来讲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失败，在那个时候是彻底的失败，对内对外都是将中国搞成最落后的国家。总结起来是可以说市场化是成功的，中国财富值生产在全世界算是好，但是这个好处要有政治上的清明做保障，否则不能够长时间下来。比如说贪污腐化的问题，这个是对市场化是一个的伤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政治上的清明、言论的自由、老百姓的监督、强调独立的司法，这些你不能够做到，市场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其实现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市场化主要的障碍就是来自权力的干预。80年代我是回顾了中国政治最开明的时代，那个时候是胡耀邦亦是赵紫阳主政。拿我个人的来讲，80年代我每年都在北京和外地，主要是在各个的大学发表的演讲，每年至少是40次，最多是有是60次，相当于平均一个礼拜就是有一次。这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了89年六四就停了下来。80年代的政治开明最主要的就是，或者说我能够感受得到的现象，就是言论的开放、出版的自由。我在国内出版总共是有16本书，其中一半以上是80年代出的，到了现时在一本亦都出不到，没了言论自由。所以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在市场化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在中国政治的进步，邓小平起到的极大的阻碍作用。六四开枪中断了80年代的发展过程，赵紫阳、胡耀邦下台以后，大家都知道就是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就是维持了一个的局面，未有很大的改革开放的决心，造成了今日不进不退的局面。虽然我们不断是仍然在这里喊话改革开放，实际上只是变成了一个口号，没有实际的行动。所以说邓小平对市场化改革方面有功，在政治走向清明开放他是有过，而且这个问题到现时都未有解决，看来也都不太容易解决。如果按照80年代的趋势不断往前发展的话，今日的政治就会完全不同。治理国家是要有思想，又要有观念。毛泽东是有一套的观念，虽然他的观念并不是正确，但是确实对治理国家形成了一个自给的应对的方案，这个是很抽象的治国方案。我觉得习近平到现时还没有发展出他自己的治国观念，所以他比较方便的就拿毛泽东的治国方案来用。当然随着形势的变化不完全是那一套，但是我确实是未有他自己的治国方案，就是你打算将这个国家走向哪一个的方向，你的目标通过什么的道路，用什么人，这一套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讲清楚，没有想清楚，自然而然就找毛泽东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我们也都取消终身制的限制呢，这个讲话显然是一种很讽刺的讲话。我感觉到习近平的谋士帮他出主意的人，还有一些是一种叫做高级黑，还有一些他们本身也都是糊涂。其实你想终身又不需要是改修改宪法。现时这个时代共产主义的思潮已经过去，我亦都想明白了，不想再留在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很多这样的想法。所以刚才 你提到的各个的组织里面建立党，实际上是做不到，特别是在私营企业里面，你根本是管不到他们。党章上面是可以退党，实际上是不允许你退党。所以我想退党，想了一个办法，我不交党费，那你可以将我开除出党。所以几多年以来，我都没有交到党费。建立党支部和创造财富有什么关系呢？可能就有一个关系，你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好，你就安全一点。这个他们愿意建立党支部，可能这样就是出发点。中国的宪法里面写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是天大的笑话。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是不是不可能同时又实行专政？实行专政的国家亦都不可能实行民主。但是现时宪法是要求我们同时实行民主专政，全世界在这里笑甩了大牙。这个不讲逻辑的宪法写在庄严的宪法里面。当然我们实际做的基本上仍然是专政社会，在经济上要开放，和全世界做买卖，我们现时正在是这样做。我觉得现时讲自力更生是非常之不讲潮流，和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府的税收还有垄断行业的大量的巨量的收入，这个收入是不可以拿来消费的。中国的公有制的结果，它一定是资本过剩，消费不足，老百姓收入低，政府收入非常之高。这些收入在西方的国家是老百姓的收入，在中国变成了政府的收入，这个部分收入他们一定是拿去投资。所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好，生产企业也好，我们现时的产能过剩，老百姓是收入低，没钱买，这样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是怎算好呢？那就出口，搞一带一路。中国的国企，国家不可以办企业，因为国家是管理者，你不能够去赚钱，你去赚钱，哪一个能够赚得多过你？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后，没有杀过政治犯，和毛泽东的时候不一样，而且我们将法律里面的反革命罪是拿走了，以前是有反革命罪，这个大口袋，什么都可以装在里面，所以政治上是明显有进步，这个进步，国内国外的压力造成的。颠覆国家这个说话是讲不通，国家是无法颠覆的，只能够颠覆政府，颠覆领导。要这样讲，政府本来就可以换，领导也都可以换，你如果承认这一点，颠覆你有什么错呢？这个世界在这变着，国内国外各个方面的力量，他们的方向是朝着民主、法治、宪政、人权，朝着这个的方向，所以愿意也都好，不愿意也都好，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孙中山曾经讲过，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顺潮流，你就觉得治理得是很轻松，你顶着潮流，费力不讨好。领导人和中产阶级都将啲细路仔送到去美国，这个就说明了这个潮流的力量是起到作用。所以我看亦都不会是好耐，这个的变化就会实现，我是有信心的。当然我不一定是能够看得到，我已经九十几岁了。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 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